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话语当中，求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可以纪念思想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帮助我们听的跟说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是分享《约书亚记》第四章。那第四章呢，我们一起来读它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了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的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进都
过去了哈，到第十节哈。好，那我们这边看到昨天他们在预备过河，对不对？然后自洁，然后神有很多的吩咐，那这个过程里边都有一些次序哈。那接着呢，到了第四章呢，这里就谈到说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哈。这个国民呢哈，你把它圈起来，它在原来的意思哈，在原文的地方，它的意思是整个国家，也就是新译本讲的全国的人都过了约旦河。这边感受上跟国民有点不一样。你国民只是觉得好像是可能就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要有3个东西嘛，对不对？一个是人民、土地，然后还有什么主权、宪法嘛，对不对？那这边就在谈这件事情，神已经颁布了什么十诫，然后把它放在约柜里边，然后设立了会幕，神的权柄。那十诫实际上就等同于他们的宪法，等同以色列全国的宪法。所以有了宪法，神也要把应许之地给了他们，就是迦南地。所以他们一旦过了河，实际上那个就准备要得地为业了。所以他这边神就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字，就是全国的人，国民，然后也就是整个国家已经进了什么，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分界，一个等于是一个分水岭。既然你过了约旦河，就离开了过去40年的旷野生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了。所以这边才用这个整个国家的人都过了约旦河。那这个呢，过了约旦河，亚威神就对约书亚有讲话了。讲什么呢？他说你要从你的民中啊，整个从挑选12个人，而且每一个支派一个人。所以这个拣选哈，拣选很重要。好像我们现在在设立什么代表，对不对？挑选，那实际上就是神的呼召， 然后神的呼召透过领袖他去指派十二位，而且是每一个支派挑选一位。那就好像我们的有区里边有区长，那里边有小组小组长，所以这个拣选呢也是代表神的工作哈。那这些人要做什么？这些的人呢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从约旦河中啊祭司站立的地方哈，取什么十二块指头带过去哈，那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这个有一点很特别哈，这个石头不是在岸上带的，是在哪里？河里头的，而且是谁站立的地方？祭司站立的地方。那祭司站立的地方，那个是一个所在嘛，神的所在，里边水完全怎么样？河水变为干地，然后看到什么？石头。那在这个里边呢，神就很特别的用了这样的方式。本来这些石头看得到吗？严格讲起来，我们是肉眼看不到，但是存不存在？存在。所以神就把那个隐藏的东西，可是在他的作为显明的时候，而且在他同在里边，哎，那个本来是河床，然后变为干地，干地里边跑显露出那个地上有什么？有石头。所以他就把那个里边本来看不到的石头拿怎么样拿了出来。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本来有的东西，可是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那神把它打开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显现了，那个就是启示嘛。那神的作为也是这样子啊。你有想过说，哎，这样子约柜抬着，然后走到河中，然后水就在好远的地方，整个水都被挡起来了吗？我想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种事嘛，对不对？刚刚Tony还问我，哎，他们过去有桥吗？在约旦河上面有桥吗？大概好像都没有提过桥的这件事，对不对？没有啊，只有提到什么渡口啊。那渡口可能就是有船嘛，对不对哈？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没有桥。那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那个本来看不到的东西显明出来了，神就把那个东西里边当做一个证据，那个证据移到哪边？移到他们今天要住宿的地方，就是基甲哈。接着会提到，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选招了，而且都招来。招来之后呢，他们就下到什么？下到约旦河中哦。所以人都过去了，再重新回到那边拿了石头。那然后他说，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然后呢按着十二支派取一人，取一块石头，而且要怎么样扛在肩上哈。然后呢第六节关键的，他说这些石头可以在我们中间呢可以作为什么证据？有证据，对不对？那证据就是证明什么？证明神到今天还在什么工作？证明神到今天还在彰显他的荣耀。那个证据呢，以至于我们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哎，当有人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对不对啊？那反过来问呢，日后也就是神怕我们怎么样？神怕我们常常健忘。特别现在很容易有健忘，对不对？然后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怎么样？又把问题看得比神大，所以就忘了思想。所以神怕我们得健忘症，所以就提说日后当作证据，把那个没有看过的石头，本来藏在水里头的石头，因为神的约柜在那里变为干地，所以你们从那里边拿上来的石头，所以那个就是什么证据啊？那这个就帮助我们了哈。我们现在不是在做那个十周年什么刊物吗？实在丰富的刊物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什么，有很多证据啊，对不对？证据在哪里？ 在照片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得健忘症，是不是？所以那一本证据的收集很重要哈，提醒我们。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好的那个照片，很有纪念价值的照片啊，所以就把它传上网好不好，当作什么证据啊，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哎，所以这个里边就是他说日后啊哈，有时候我们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子孙后代会来提问吗？还是我们要特意的？因为在这个特意的里边就会常常怎么样提醒我们，会鼓励我们，以前我们不没有想过的是神这么样做了，是不是？那个要有证据照片啊，那以前没有照片，那就是什么石头啊啊。好，那说第七节他说，你们就对他们说，因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约柜前怎么样断绝了。那这个断绝呢，就显出这些石头了哈，所以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什么纪念。所以这个纪念就是特别神用了一个很重的字，永远，要常常想起神做的作为哈。那个纪念呢，你常常想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想起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作用？会带来神跟我们的关系，会带来神我们的思想，我们会更加的坚定在神的面前。特别是怎么样，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对不对？遇见困难的时候，所以各位，我们常常做见证，把这些见证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就成为我们常常可以纪念的？阿们吗？阿们哈。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刚好遇到这十周年嘛，对不对？如果你个人身上有一些特殊的见证，在这十周年的里面，你就把它写下来。阿妹吗？可能我们的纪念册的那个刊物的内容内页有限啊，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个方便，我们如果成立一个网站，把所有的见证都 po 上去，是不是就没有受这个限制了？对不对？就可以当做什么纪念？哦，好。但是鼓励各位哈，我们要刻意的去常常数算这些恩典，常常去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去看到这些证据，看到这些的过程，看到这些的整个神的作为。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些经历，可以怎么样？可以遗留给下一代。这个是神要做的，而且他说是什么样？他说是永远的纪念哦。神要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些事哦，永远的纪念哦。哦，好，接着第八节呢，他就说，所以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的吩咐，哎，就很顺服了哈。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顺服哈。那接着呢，他们就从约旦河取了12块石头，而且都遵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那就放在他们住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你看得到哈，这里边这个见证呢，实际上就是神在做预备了。这个预备呢，接着后面会提到他的时间点哈，而这个时间点也是刚好要预备正月的初十。那接着14，接着他们就要过逾越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了哈。好，那第9节呢，所以约书亚就把这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的中间，另把十二块，那个另把十二块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第9节，所以这里边的石头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移到什么他们住宿的地方，在基甲那个岸上，另外一个是在这第9节这里，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哎，这蛮特别的哈。所以这个证据就两个地方了，一个是他们祭司站立的抬约柜的地方，啊，另外一个是他们上了岸。所以这两个，如果这个石头我在猜， 这个石头可能立的就是更大的石头，是立到什么？高过水面。也就是说，当河水如果整个河水在下来的时候，这些石头是浮在什么？河水的中间，就是他们祭司站立的位置，所以那里突然有好几块石头立起来，对吗？所以你在岸上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石头，哎，怎么会跑起来？然后是人的作为，然后加上神的背后的工作，哦，所以这两方面都有哈。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直到今日，而且石头还在那里，所以还看得到哦哈。那第十节他就谈到说，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吩咐小谕摩西的吩咐百姓办完的事，他们就照着百姓，让他们一切都赶快离开哈，过了河。所以十一节呢就谈到后面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从十一节到第十九节，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犹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河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能就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好，到十九节就好。好，所以这边呢，第十节他们就百姓刚刚说急速的过去了，所以十一节就谈到一件事情。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了。那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哈，当神晓谕约书亚，约书亚吩咐所有的百姓跟祭司去完成这个过河的这个行动。那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见哈，看见一件事情，能够这么顺利的去经历神的作为有几个关键。第一个，他们是合一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合于谁？合于神的这个吩咐，合于什么？神的话语跟命令，以致百姓呢，他们就都什么顺服神呢？我不知道各位想想看哈，如果两百万的人要这样子走干地，要走多久？对不对？然后不会乱跑，然后就从祭司面前赶快过去。那要顺服啊，如果你不顺服，你乱跑，而且速度不够快，他们到了基甲，那个基甲离那个什么耶利哥才多远不到两三公里然后你做这么两百万人的这个过河的行动，人家不知道吗？然后你一过了河，人家不知道你要来做什么吗？是不是？你要来干嘛？你要来打架啊，对不对？你要来攻城啊？然后他们难道完全就没有预备吗？不抵抗吗？是不是？所以这个速度，他们过河的速度，我想相当快啊，而且有行动的，有次序的，所以那个里边代表一个顺服。然后速度很快，两百万一下子走过去，但是走过去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呢，是吗？哈，那虽然这个河可能河面不是很宽嘛，但是总是要行动一致啊，所以这代表了一个一致性，就是顺服。然后呢，也开始预备什么？预备战争了。所以接着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这个哈。那预备战争最重要的是很特别哈，奇怪。耶利哥城的人没有行动然后是已经在那边心都消化了，然后就整个所有的人就瘫痪在那边了，所以没有行动，是吗？ 对不对？特别他们待吉甲待在那个约旦河旁边那么近，从来没有看过河水怎么样干掉，哎，所以我看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心都消化了，整个就在那边戳在那边皮皮尊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特别的哈。那在这个当中呢，你看哈，到了第十二节，他说谁有出现了三个支派的名称哦，流便人、加德人，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哦。那这提到这三个支派哈，流便就是那个他们雅各的十二个支派里边的最大的嘛哈，那个长子哈。那这三个支派呢，本来是怎么样？本来他们是不想过河的，他们留在河什么河东嘛，对不对？可是呢，他们也按着他们之前的答应，就是如果我要进去迦南地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对不对？那他们也要派兵去支援，所以他们派了多少兵呢？后面就说十三节说有多少，四万人都怎么样准备打仗。那四万人呢，跟他们所有的军队哈，整个你去核算一下哈，在前面的那个民数记二十六章那边，大概他们核算起来大概十一万人，所有二十岁以上可以打仗的十一万人。但是他十一万人，他也派了多少人？四万人，所以将近快一半呢，一半的军队参与这个战役哦，所以他们有履行他们的当初的承诺，所以是整个全体都怎么样动员，是整个全体都动员。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要去思想的。如果当我们在这个整个一起的行动的时候，实际上是全体都怎么参与，虽然他们有一些状况，他们还留了一半的军队留在保护他们，对不对？当作后勤，当作后援，但是有没有都有参与？实际上都有参与啊。所以如果各位我们现在在什么的行动当中，我们在幸福小组嘛，对不对？在幸福小组当中，实际上鼓励母组的人还是要去支援，他们这边就看到这个状况啊，母组的人还是要派人去支援，一起去什么打仗，一起去支援什么前线哦。好，所以那个晚上呢，耶和华使什么，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什么尊大，那个尊大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使他的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就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这个使他尊大哈，百姓就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好像当初他们在过什么红海一样，所以约书亚讲话，神有没有在他身上盖章？有盖章哦，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反过来的，是他们祭司先行动。当初他们过红海是怎么样？摩西举杖，对不对？然后放在那个红海才分开嘛。这个又不一样哦，这个是什么？这是祭司带着约柜，神的同在进到他们当中啊，进到河的当中。所以是什么？百姓知道一件事情，神在约书亚身上做类似像摩西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是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有履约保证呢、所以那个履约保证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设立的领袖。好，然后十五节呢，耶和华就晓谕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来，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了。然后约书亚就吩咐他们，你们从约旦河上来啊。所以当他们一上岸的时候，那个河水就怎样？十八节就说，脚掌刚落旱地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怎么样流到原处，而且依旧涨过两岸。所以那个河水实际上是在河水最多的时候哦。那到了三四月哈，所以第十九节就提到一件事情，所以 正月十号，正月十号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时间呢，就是他们准备要找谁啊？找那个羊羔啊，挑选羊羔的时间，准备要什么？要过逾越节。哎，这个逾越节的时间刚好是他们要出什么？他们又纪念一件事情了，他们当初怎么出埃及的，对不对？40年前他们怎么出埃及的？神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告诉他们做这个事，所以那个时间呢，大概14号，所以现在10号，所以提早4天预备什么？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准备什么？要过逾越节的，所以这个时间他们就在基甲在那里安营，然后呢，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所以他实际上距离耶利哥很近了，2公里。那2公里那边突然出现了200万人。可能耶利哥城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得到以色列的营地里边还有打呼的声音，对不对？200万人在那边睡觉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然后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从20节哈，所以20节我们一直读到24节好不好？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时间哈，他们就在基甲这个地方要安营。那基甲呢，实际上它原来那个地点哈，原来的原文哈，就是石头围成的一个圆圈，那个就是基甲的意思。那确切地点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它离什么耶利哥很近哈。那他们在那边呢，就做了一件整个行动里边很关键的事情，在20节说，他们就把河中取来的那个什么12块石头立在哪里？基甲。所以你到后面常常可以看得到，他们常常在基甲那里集结，哦，所以那变为是他们一个过了约旦河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基甲。所以在那里头，他们会去纪念神的作为，去思想神在那当中怎么帮助他们。哦，那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那个什么事呢？约书亚就按着神给他的嘱咐，就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他们整个很重要的犹太人的教育的一环。他们会过节庆，对不对？会去纪念这些节庆的背后的这些一些属灵的意义，实际上也包括这些石头，神就是让他们后代子孙去思想去纪念他。所以这个，所以你们就要告诉他们，怎么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过什么？这约旦河。所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嘛，对不对？就好像他们过什么红海一样，有没有？所以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等着你们过来。所以这个过来哈，有意思啊。各位你还记得吗？你在受洗的时候，不管是牧师奉圣父圣子的名用那个水为你按手在你的头上，或者是你以前是怎么样浸礼浸水，你就会要想到说，哎，你那时候当跟进到水里的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代表什么事情， 对不对？就从那个好像那个水的干地走过一样，有没有？我们就受洗归入谁？归入耶稣了。所以你的那个里边的整个老我就归入什么？归入耶稣的死亡吗？归入耶稣的什么三天所领受的工作吗？打败那个罪和死的权势吗？对不对？领受圣灵的工作吗？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工作一样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可以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啊。所以那个过了这个下去上来就很关键哦。你从这个老我的生命跟耶稣一同归入死亡，归入那个水里，然后起来，有没有？就代表你领受耶稣身上的圣灵的工作，脱离罪和死的权势，复活的工作在你身上啊。可是这样子有没有完全的？还没有啊。你要再看见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你跟耶稣一同怎么样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现在坐在哪里？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了。有时候我们会思考，会思想十字架很重要，但是你如果只有看到十字架，那是在什么？那是在你同意跟耶稣一同定死的时候的工作，对不对？可是你现在不是这个而已啊！如果你整天挂在那个木头上，哇，糟了，还找鬼刚定里，每丁每当，里边是空的哦，里边是死的哦，对不对？神的工作就只有这样子吗？没有啊，圣灵的工作在罗马书八章说，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叫耶稣脱离罪和死的律啊，所以你就脱离了死亡，所以你是怎么样？还像耶稣一样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的右手边啊。如果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神的工作，神在宝座上统治的工作，神在宝座上施行救恩的工作。那我们跟他一同去统管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做什么实习的工作嘛。那这个把这个祝福带到我们的小组，带到我们的幸福敞开的当中，神的工作就继续的发生了。这个是我们要去看，所以你要过了，你要看到那个在天上耶稣在父神右手边做的工作，阿妹吗？那这个是我们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纪念他哈。然后所以这个是要做什么？二十四节我们写，再来读好不好？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一切工作就是要让全地的万民都知道，那个都知道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个是神的心意哦，这是神的心意，要让地上的万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然后好叫我们呢，也使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大有能力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个能力就是什么？从死里复活，直到如今还在工作，直到如今还在施行拯救，然后也要使我们永远怎么样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就是一个关系啊，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才会去敬畏神啊。如果你没有敬畏神，你也没有得着永生，你根本不会把神的话当作神话嘛，你只是把它当作神话了，对不对？可如果他知道了，他经历了，他就会敬畏耶和华，因为这个是关系，因为这是我们跟神特殊的关系，对不对？好，我们到这边。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的就是鼓励我们常常有时间，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要来纪念什么？纪念神，好像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些事，然后一直可以敬畏谁？敬畏耶和华。好，我们来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个吉甲的这个十二块石头放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曾经经历你的救赎，经历你的救恩，经历你的复活，经历你完全的恢复的工作，以致我们在你的关系上面整个改变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把这样的纪念释放在我们的当中，释放在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儿女都可以一同领受这个祝福，领受知道你就是这位万军的耶和华。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通源。